弟兄姊妹早安，今天我们灵修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章主要讲的是彼得向这个凯撒利亚的哥尼流这一位外邦人传福音的故事。这个故事在整个使徒行传中是最详细的，我们可以说是使徒行传中路加是浓墨重彩来讲这个故事，而且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细节，就可见这个故事是非常之重要。那透过这个故事，上帝也特别来提醒我们，他的心意就是要让耶稣基督做万有之主，这也是保罗的信息里边所特别强调的。既然这一位主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就不只是犹太人的主，他也是外邦人的主，他是所有阶层、所有种族、所有人的主。因此福音应该在圣灵的引导下大有能力的得以广传。所以整个使徒行传第十章是讲福音工作在地域上、在种族上，更是在根深蒂固的观念上的突破，揭开了整个初期教会突破与更新的一个大的帷幕，让我们看见神的手如何在历史中来显明他的大作为。这一个故事他所在的那一个地点啊，我们特别知道是在凯撒利亚。凯撒利亚呢是距离约帕以北有50公里的一个海边的城市，是罗马帝国犹太省的省会。当时的罗马的巡抚就住在凯撒利亚，而凯撒利亚在犹太人心目中啊，也是罗马文化的样品。在那个地方甚至有一座庙是献给凯撒的，犹太人非常厌恶凯撒利亚，称她为以东的女儿，并且呢经常在言谈间啊不把它看作犹太地的一部分。那里的人口中外族人比犹太人多，根据约瑟夫的记载，这两群人之间的冲突暴乱触发了公元66年犹太人反抗罗马的战争。约瑟夫也声称凯撒利亚犹太人的数目共有2万人，在公元66年全部被屠杀。就可以看到这个凯撒利亚在犹太人心目中的厌恶，更可以看到上帝竟然让彼得去那一边。因此凯撒利亚作为地点，它的突破是有重要意义的，因为它代表着犹太全地。当然我们前边看到主耶稣吩咐说福音要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而前边在第8章我们看见福音已经传到了撒玛利亚，而到了第10章反而回过头再讲，仿佛是回过头再讲啊，当然在时间上是在后边在讲这个凯撒利亚而不是撒玛利亚。那为什么要这样有安排？为什么我们说凯撒利亚他的地位似乎比撒玛利亚还要重要？关键在哪里？关键就在于啊，凯撒利亚彼得去宣教的那个对象是一个外邦人。不管是撒玛利亚犹太人何等的厌恶，但毕竟他也是广义上的犹太民族，他们呢之间不存在割礼和饮食这2方面的强烈的冲突， 但是这一个外邦人，这一位罗马的百夫长就不一样了。因为呢，我们看到在这里这一位罗马的百夫长，他是一个完全的外邦人，所以福音传给他就特别的意味深长，也让我们看见福音得以突破，能够传到外邦人，而凯撒利亚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代表。那么这个代表性的意义啊，并不是由人自己来做出突破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上帝安排计划带领，做出了如此重大的突破和更新。其实早在前边，我们看到上帝已经使用传福音的腓力和执事腓力来向撒玛利亚人和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福音，但毕竟啊，我们知道那样的传福音啊，它是一个孤立的个案，也就是向凯撒利亚、向那个埃塞俄比亚的太监传福音是一个孤立的个案。那个时候毕竟这个腓力他的位置没有彼得那么重要，因为毕竟他不是使徒。还有呢，就是埃塞俄比亚的太监啊是一个孤立的个案，因此我们倾向于把前边几章啊是为着第十章而做的预备，也就是上帝啊他有这样的一个安排，有这样的一个宏伟的计划，而借着这个宏伟的计划呢，我们看到上帝是有他自己一个特别的安排，好为了第十章上帝奇妙的作为来做这个预备。我们前边已经讲了这一位哥尼流，他是一个外邦人，尽管呢他非常同情亲近犹太教，但是他没有受割礼，他也没有完全遵守犹太人的律法、饮食、礼仪的条例，所以福音要传给外邦人，对于犹太人来说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障碍。一个呢，就是外邦人是不是应该先加入犹太教，他们是不是应该先行了割礼才能成为基督徒呢？那在哥尼流的归主中，彼得见到圣灵也充满了哥尼流一家，证明了他们也蒙神悦纳，成为主的儿女，可见外邦人不用加入犹太教也可以成为基督徒。第二，外邦人的生活是不洁的，在犹太人看来，他们不遵守犹太人饮食的条例，犹太的信徒是否可以与外邦信徒有桌子上的交通呢？在本章中，彼得在约帕见到异象，上帝呢用一个大布垂下来，让他看到有不洁净的动物，上帝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说他从来没有违反过犹太人饮食的条例，他认为他是不洁净污秽的，但是呢神却说神已经分别以为洁净的，你不要以为不洁净。所以在这样的时候，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对彼得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那后边我们就看见彼得到了哥尼流家，他就明白了，原来呢神悦纳外邦人，神并不只是偏待犹太人，在全天下任何愿意接受主的他都悦纳。所以犹太信徒是否可以与外邦信徒有团契交通，是否可以组建一个超自然的团契，打破地域、民族、种族、文化的限制呢？在本章中，彼得在约帕见到异象，当中涉及洁净与不洁净的食物，这个经历说服了彼得，与信主的外邦人交往是没有问题的，因为神已经接纳和洁净了他们。后来彼得就坦然地在哥尼流家住了几天，跟他们来有这样美好的交接。圣灵感动彼得， 来做出这样的工作，他自己并没有这样的负担，他自己也没有这样的看见。因此路加是要强调哥尼流的归主是在神的引导下才会发生的，也就是整个事儿都是神及圣灵所允许喜悦和引导的。这一点呢，正符合了使徒行传的中心思想，借着圣灵的大能出其教会，排除万难，拓展了福音的工作。我们就可以看见上帝特别在凸显彼得作为耶稣工作延伸的代表的重要意义。在上一章中，彼得就已经借着他的医病和叫死人复活，用神迹表明他特别的来延续主耶稣基督的工作。那在这一章，我们就看见天上的异象和圣灵直接的启示作为一个主导，就使我们看见特殊的异象，圣灵的引导引出了大使命的拓展。哥尼流作为一个外邦人，他得到救恩，与上一章上帝拣选扫罗要借着他向外邦人宣扬主的名这样的一个主题啊，前后呼应，互相呼应。因此初期教会已经准备就绪，要大规模的向外邦来传扬福音，因为这是神的计划、神的旨意和神的作为。所以路加在这里这样的一个描述啊，也可以让大量的像提阿非罗大人这样的人来看到，这是神的手在推动。路加有意的在整个哥尼流全家归主的事上描写的非常细致，就是读者明白其中的实况，并且呢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外邦人大批的归主是在神的引导之下，是神无可阻挡的计划，这是神的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没有什么能阻挡。当然在这样的一个上帝极其宏阔磅礴的蓝图中，有非常多的阻碍。一方面呢，有教会中那些墨守成规的信徒，他们只想在自己的圈子里敬拜神；另外更难的就是信徒领袖内在的狭隘的观念和障碍。在这里我们就看见上帝有三次向彼得来启示，借着这样的意象来明确地告诉他，但是呢彼得仍然顽梗，他就是不愿意来顺服主的旨意。他一方面喊他为主，但另一个方面他仍然自己做主。这正是我们在教会推动事工的时候需要去面对的。很多时候我们是常常固守在我们自己的狭窄的偏见中，而忽略了上帝他的美意和他的带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特别需要神来给我们一种大的视野和眼光，不至于错失了神的美意。当然教会在拓展的时候的确是有不少这样的状况，因为呢他需要付出代价。最终呢，我们看见彼得还是克服他的障碍和狭隘的观念，从而顺服神，就看到了神的美意。这些方面啊，还是有很多的美好的例子啊，就是在这个印度有一个山地民族啊，叫马托斯人，他们的死亡率一直很高。这个马托斯人呢，有人预测他们在2025年前就会绝种，因为呢他们没有水源，几乎从不洗澡，因此社会其余的人都排挤他们，他们身上发出臭味，人们不敢靠近。 但是呢，有一个叫朋友宣教祷告团，他们的宣教师开始在这个族人中工作，他们探访，而且去与他们同住。到了1996年，这一个族85000人当中，有34000人成了基督徒，他们的生活方式也发生改变，死亡率也显著下降。宣教士付上极大代价来做这样的工作，有4个宣教士就死在当地人的那个中间，因为当地人的这个传染病特别多。其中一位是宣教工作的领袖乔舒雅的儿子，他获取了社会工作的硕士学位，到这些人当中生活，帮助他们重建社会。但是呢，他因为接近他们，就得了他们这个部落和民族的病而死去了。但是他去世之后，另有3位年轻人接续他的位置。是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和各位听友，要突破自己，突破教会狭小的墙壁，真的放眼周围人群的需要，去付代价走到他们中间，这正是神的心意，也是神借着《使徒行传》第10章所要告诉我们的。请问你的犹太全地，你的撒玛利亚，你的地基在哪里呢？从你开始，从你的教会开始，做出这样的突破吧。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就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都能够顺服圣灵的引导，为圣灵的工作留出空间，不至于我们把自己的计划塞得满满的，而忽略了你的作为。求你引导我们，也求你使福音广传，让我们向周围的邻舍来广传福音，并深入不毛，把你的福音传出去。祷告奉耶稣救圣名，阿们。